感谢你，是你的爱把我们吸引到这里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赞美，我们从心底里接受你为我们的主，我们不仅口里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从心里接受你是我们的主，你要管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人生属于你，我们的未来属于你，我们的家庭属于你，我们的工作属于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你掌管，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带领我们，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听你的，我们跟随你，我们这个简单的信心，求你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讲到委身就是全心全意的爱，大家都喜欢爱，这个世界上大家也都讲爱，但是这个世界的爱是有条件的爱，是半心半意的爱，神不接受半心半意的爱，对神的忠诚就是诫命的核心，我们常常说要听从神的命令，要遵守神的诫命，诫命的核心是什么？诫命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的爱。神非常看重我们的忠诚，对神的忠诚就是诫命的核心，神要求我们，神命令我们要对他忠诚，反过来对神的不忠诚是极大的罪，爱世界的人不可能爱神，而且不仅不能爱神，还要把神当成敌人。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这个淫乱的人圣经的原文是淫妇，你们这些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爱世界的人就是神的敌人，爱世界的人就是一个不委身的人。今天我要讲委身的第二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委身就是把耶稣请到你自己的心里面来，请进来，我们常常用一个话说，打开你的心门，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来，他进来干什么呢？耶稣进到你的心里来干什么呢？耶稣到你的内心中来，就是来掌管你，耶稣到你的心里来，就是要做你的主人，你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比喻啊，我们打开心门把耶稣请进来，但是请进来以后呢，你没有把主权交出来，所以你还坐在你自己的这个掌管自己的这个座位上，把耶稣请他在旁边站着，请他在旁边看着，相信耶稣到底相信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相信耶稣，什么叫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他是你的主。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基督徒都是很重视这条信心的，我们很重视这条相信的。相信耶稣相信什么？就是相信他是你的主。这个相信你的主是不仅口里要承认，非常严肃的，心里还要承认，口里承认有时候不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心里还没有，不仅要口里承认，而且还要从心里接受他是你的主。哎呀，这个是对基督徒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话以后你觉得怎么样， 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还要相信，还要接受他为你的主，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委身引起争论，这个争论的焦点在哪里？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要接受耶稣为你的主。这个焦点呢，我今天还不能讲，你看我讲了好几次了，我一直要到下一个星期啊，或者再下一个星期，我才能真正的把这个争论讲出来。这个争论是基督教里面很大的争论，因为这个争论涉及到到底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不接受他为主，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问题非常严肃的，是非常重大的，关系到很多人的命运，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绝对不是随便啊下一个结论啊就可以了。有的人喜欢结论，喜欢结果，我们需要从圣经很清楚的来认识这样一个争论的。为什么这个争论是这么厉害呢？因为什么叫认耶稣为主？认耶稣为主就是说接受一个关系，什么关系？你跟耶稣的关系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你认他为主说明什么？主仆关系，他是主人，你是仆人，这个关系啊非常的不容易啊，这是一个挑战。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基督的仆人，这种关系对现代人来说非常难接受的，非常难接受。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讲清楚，是很难很难的。你知道这个朋友关系是吧？这个关系我们英文有一个字的，这个 friend 就叫朋友，这个关系呢叫 ship， 所以叫 friendship， 这是友谊嘛，朋友关系 friendship。 主仆关系呢，我们中文没有这个字，什么叫用一个字来讲主仆关系？没有。英文呢他们发明了，他们发明了一个字，什么叫 friend 这个主仆关系呢？ lordship。 你跟耶稣呢，你跟这个神是建立一个主仆关系，他是 lord， 然后加上一个 ship 表示关系。大家很喜欢唱一首歌，迦南诗选里面的小敏唱的歌叫什么？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知心的朋友。哎呀，这首歌感动好多人啊，很多布道会都唱，很多人都喜欢唱。但是这句话里面有问题的。从神学上来讲，主，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他把两个关系混在一起了。他既然是主，那你是什么？你是仆人。你跟主是一个 lordship 的关系， relationship 是一个主仆关系，然后你又是变成朋友关系，知心的朋友，还不是一般的朋友，是知心的朋友，变成一个 friendship。 我以后还要再来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蛮深的，所以你自己要小心了。你跟神是一个主仆关系，这点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我跟神是知心的朋友很喜欢，所以大家都喜欢知心朋友，是吧？我跟神是朋友，朋友啊，朋友非常平等的，是吧？朋友非常亲切的，啊，朋友今天聚一聚，明天分一分，然后后天聚，大家很知。但是主仆关系不可以这样，主仆关系什么？不可以说，哎呀，今天啊，我跟你来聚一聚，你是仆人，你是天天跟着主人，你是不断的要伺候主人。所以我们常常讲侍奉，等一下我要提到侍奉。侍奉，有的人说，哎呀，我侍奉太累了，我不能侍奉，我没有能力侍奉。不行，仆人的专业是什么？什么叫仆人？仆人的专业就是专门侍奉的，仆人不侍奉，你什么叫仆人？耶稣对这个仆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这段非常好。如果你要看看，我们一起来看，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耶稣 专门关于仆人的本分，仆人的职责，仆人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这个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这个职业的这个范围，你的职业的要点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节啊，我来读，你们来好好思考这段话。这段话我每次读到我都是不太舒服的，我不知道你读了以后你是舒服不舒服，你可以自己这个 test， 你自己这个试验你的仆人的心态。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是放羊，从田里回来，你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饭菜晚饭，说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哎呀，这段话对仆人的描写是非常的这个清楚。仆人辛苦啊，在外面种地，回来还要伺候主，没有说你啊回来了赶快吃饭。这个知心的朋友就不一样了，知心的朋友体谅仆人很辛苦的，仆人哎呀你好辛苦啊，你在外面这个太阳晒啊，你种地啊，你现在赶快休息了，你现在这个坐下来啊，我来给你烧点饭吃了。不，回来还要继续烧饭，烧饭的时候呢要很认真，然后烧完饭呢给我吃，我吃的时候你还不能吃，你在旁边看，还要伺候我，然后等我吃完了你再吃，你即使这样做我也不感谢你的。为什么？你是仆人，你只能这样说，我还是无用的仆人，不仅是一个仆人，还是无用的仆人。哎呀，你读了这段话什么？有的人读了这段话说，哎呀，你们圣经里面全是这种封建东西啊，你们圣经不合时代呢。这个现在什么时代？现在讲主仆关系吗？现在什么时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名词啊，民主。什么叫民主？人民是主人，我是主人。民主嘛，民是主嘛，叫民主嘛。哪有这个还来一个主人专门来在我们老百姓在我们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来吩咐我们？我是主人呐、啊！今天我们不都是主人吗？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喜欢这种民主社会啊？民主社会最好的优点就是我们是主人。所以听到这个封建社会，听到这个奴隶社会，过去了很多年了，已经我们是奴隶社会。在耶稣讲话的时候，这个还是奴隶社会了。在这个罗马好多的奴隶啊，在哥林多有好多的奴隶啊。当你想到那个社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的是人没有权啊，没有自主权的，一切都要听主人的吩咐。多少人为了自由，甚至于付出了生命，要革命，要造反，奴隶起来造反，奴隶起来革命。因为没有自由的生活，对人是最大的摧残。哎呀，从前我有时候看看历史，我感到是非常的这个难受。那些农民啊，叫农奴啊，是给地主控制，没有权的。他们就是为了给地主这个，有时候有一个地方，这是真的历史啊，不平等啊，那些农民心里难受啊。结果他们采取一个什么办法？200个人集体跳河自杀， 他们不能反抗，他们没有权利反抗，他们只有一条路，选择集体自杀，200个农奴一起跳河。哎呀，你看到这个故事，你就感到当时这个社会，现在200个人起来起码也可以跟你干了，你看现在这个动不动就是马路上就吵架啊，就是打架，不服气啊，我怎么会这个让你来管我，我怎么会听你的，我就是连警察现在都要这个，有的人你看这个最近的新闻看了，好多人就把警察都拖过来了，他现在胆子好大嘛，你警察算什么，把你拖下来，把你打在地上。这个在今年高考的时候还发生这个情况，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很高考非常心切，结果这个孩子大概被这个监考老师有时候什么管理啊，你有什么要作弊的，结果这个考完以后，家长把这个监考老师一个女的头发抓住拖到地上打，哎呦，这个监考老师都害怕了，以后怎么来监考，这个就现在就是什么，现在就是大家都是主人，谁听谁的。但是什么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真正的自由就是一句话，真正的自由就是承认耶稣是主。你以为你自由吗？那些人把这个监考老师拖在地上打就自由吗？你以为你这样这个无法无天就是自由吗？这实际上不是自由，这是被罪捆绑。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贾玉明牧师，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啊？被称为是中国的神学的啊启蒙，中国这个神学开创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叫贾玉明牧师，他是上海灵修院神学院的院长。他呢有这样一个讲法，我觉得他这个讲法蛮好，他说如果把圣经啊按照耶稣的名称来分，可以分为三段，从旧约到新约，整个圣经按照耶稣的名称来分，第一段就是旧约了，而这个旧约呢因为还要往前，从万古以前，所以从这个人类还没有开始以前，一直到这个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这一段呢叫做什么，叫做主这个时期。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的名称呢是主，他还没有降生，没有来到世界上，这段时期是主的时期。没有世界以前耶稣就存在，耶稣是自古就存在，他是永生的主。到了创造创世纪的时候，他是创造主，他在旧约时代是万有之主，天地之主。那么整个这段时期就主的时期，从马太福音开始一直到犹大书，这个最后倒数第二本书，这段时期是救主的时期，就是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他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再要来，中间这段时期他是我们的耶稣，也就是救主时期。所以他的名字这个时候叫耶稣，耶稣就是什么，从神天上来到人间。这个名字耶稣是神给他取的，上帝给他取的，上帝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段时期主要的内容是救赎，他是神又是人，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第三段时期就是启示录，启示录这段时期这个跟耶稣的称号叫什么，叫基督。这个时候他是表明耶稣要来做王，耶稣要受膏，受膏就是做王，在犹太人呢，凡是做王都要有膏他一下。这段时期呢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世上的国和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在启示录这样讲，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祭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这个王不仅是国家的王，国度的王，我们国王称为叫君主，也是主，君主，他而且还是每个人心里的王。他要做王，这个王做得很厉害的，不像世界上的领袖啊，这个总统啊，他只能做一个美国的王，做美国的总统，他不能做我心里的总统，我心里不一定接受他，还有很多人不投票他。但是耶稣做的王是不一样，他基督是国度的王，而且是人心里的王。心里的王，我们又给他一个名字，就叫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的主，他管你的生命，管你的人生。所以呢，整个圣经我们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主，第二个是耶稣，第三个是基督。所以耶稣的名字呢，完整的说要叫主耶稣基督。我们圣经里面常常发现，比如说在哥林多这个书里面常常有主耶稣基督，哥林多书一章主耶稣基督出现过六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位耶稣他是主，他又是救主，他又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在三个时期都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历史，这是神的计划。你说我不认他为主，现在不认也可以，将来不认也可以，但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他是主，他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主，他是世界的主，他又是我们的救主。有的人听到主很难受的，我怎么要有主？其实呢，你仔细想想看，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有主的。有的人只有一位主，有的人还有好几位主了。圣经里有一个人叫厄巴底，你如果翻一下《列王纪上》第十八章，这个厄巴底呢是亚哈王的家宰，就是家里管事情的。他把以利亚这个先知称为我的主，他等一会在《列王纪上》十八章又说亚哈是他的主，那当然是他的主了，因为这是他的手下，所以他有两个主，一个是亚哈王，一个是以利亚。今天我们在座的，我看其实每个人都有主，只不过有的人有好几个主，有的人只有一个主。哥林多前书八章五节说，虽有称为神的，活在天活在地，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哥林多前书八章五节，哎呀，这段经文讲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藉着他而有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实际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基督徒真的把耶稣当成你的主吗？你自己现在可以思想一下，他真的是你的主吗？是吗？这个问题很严肃的，这个问题不是开玩笑的，他真的是你的主吗？为什么有的人很喜欢自己做主呢？你看看有的基督徒，我们现在讲基督徒，他们很主观，他们有强烈的主张，他们有自己的主意，他们要自己来主持自己的人生。让耶稣做主什么意思？就是把我的主权交出来，这是我的主权给你，这叫什么？这就叫委身，委身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现在把委身用这个概念来讲，委身就是把主权交出来。这种人呢，你是很容易发现的，一个委身的人和一个不委身其实很容易分，这个不是秘密啊，你躲起来躲不出来的。你接受耶稣为主，他是真的是你的主，或者你不接受他为主，他不是，这个区别很清楚的，你很容易认出这个人他的主是谁。 这不是什么理论啊，这不是需要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研究啊，这个我们查经，我们来研究研究什么叫啊耶稣是主。很多人的生活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已经有了他们的主。他们的主是谁？作为一个大臣啊，在封建社会，臣子，皇帝是他的主；作为一个佣人，主人是他的主；作为学生，很多学生是这样的，先生是他的主；作为妻子，丈夫是他的主，是不是啊？我们很多妻子对丈夫非常恭敬的，是吧？啊，丈夫说了算，丈夫是主。当然，也有的丈夫是对妻子很那个听话的，是吧？我们叫他怕老婆，就是妻子是我的主。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心中所依靠的，心中所依靠的就是你的主啊。譬如什么？钱财，钱财就是你的主。有的人爱钱如命啊，是吧？圣经把它称为叫马门呢、啊，钱是他的主。还有的人家庭是他的主，家庭看得很重的啊，妻子、儿女等等等等，家庭是最重要的。你所侍奉的对象就是你的主，这些主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把他们当主来对待。我不知道你现在清楚了没有，你到底什么是主？但是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这是上帝所定的。上帝说，万口都要承认，今天可能不能说万口，因为很多人还不承认。那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人，只要你是人，不管你是在地狱里还是在天堂，你都要承认他是主。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就把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应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这个将来总是有这样一天，所有的人不仅口承认，还要屈膝。什么叫屈膝？就跪下来啊！所以跪下来是很重要的啊！有的人不想跪啊！我希望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礼拜天早晨祷，你如果身体不行不要紧，你身体行的话尽量要跪，因为将来你就要跪的。现在先练习一下，不要到了将来你还跪不下来。无不屈膝，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屈膝，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当耶稣降卑成为奴仆，当耶稣降卑成为人的形象，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得到了神的喜悦，神满足，神看他是最爱的儿子，所以神给他荣耀。怎么荣耀？神将他升为至高，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不管你在哪里，都包括了天上、地上、地底下，都要屈膝，都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然后神就得到了荣耀。所以当我们承认耶稣为主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耶稣是主，这是圣经教导我们，这是圣经的核心。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圣经的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非常清楚，圣经的话也非常清楚，耶稣是主，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耶稣是主包括什么？耶稣是主包括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天上的主，生命的主，审判全地的主，宇宙万物的主，至高的主，是配得一切敬拜称颂的主，他是基督徒的主，圣徒的主，全能的主，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
是赐恩典给我们的主，是得胜荣耀的主。哎呀，再讲讲不完了。你知道圣经里面主出现多少次？如果你算一下看，圣经里面的主出现6000多次，没有比这个字更频繁的出现。说明什么？说明主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你把主这个观念拿掉，你什么还有什么内容？他是万主之主，他不仅是主，他是万主之主。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唯一的一个态度什么？什么？顺服。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尊主为大。哎呀，罗马书4:9，大家都认为是蛮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得救，得救的一个过程。很多人说，哈，我们怎么得救呢？有的慕道朋友在问，哎呀，你们信耶稣，我怎么信呢？我怎么得救呢？我怎么成为基督徒呢？罗马书4:9说，啊，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吧？罗马书4:9，如果你连这些经文都不能知道的话，背不出来的话，那你实在，你说你是基督徒，这个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背背看，我们来试试看，罗马书4:9。哎呀，不够整齐，也不够响亮。再来一遍，很清楚。你若就必得救。好，这节经文太清楚了。第一步得救的第一步是什么？就是口里要认耶稣是主。下次我会讲，这里面就这几个字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非常很丰富的内容在其中。那么就是问题是什么？这个主字，这个主什么意思？主包含两个内容，一个什么救主，还有一个什么主人。救主表示什么？救主表示我们需要拯救，你不能自救，你需要拯救，需要他救。你要承认自己不能自救，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谓认他为救主的意思，就是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承认自己没有办法，你要相信靠耶稣来拯救你。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都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如果一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不需要救主，所以他也不可能得救。你要承认自己是被罪所捆绑，落在罪的痛苦中无法自救，所以你才需要救主嘛，你才承认他，认他为主，这是第一步。第二，这个主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主人，表示什么？表示承认耶稣是我的主人。从前谁是你的主人？罪是你的主人，你被罪控制。或者你说我不是罪啊，罪没有控制我，我这个人还是很坚强的，我自己要做好人做好事，我尽量的做善行善啊，我不被罪控制。那么你被谁控制呢？你被自己控制，你自己就是主人。按照你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道德标准，自己的喜欢去行事。你还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什么？自己。有的人说我也不听自己的，我对自己很失望，我不愿意这个按照自己。那么你谁是你的主人？魔鬼是你的主人，你跟魔鬼打交道，成为魔鬼的工具。所以只有三个主人：罪、自己、魔鬼。这些主人是我们走错路，是我们走向死亡。现在我们要以耶稣为主人，他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后愿意跟从他，我们今后要听他的引导，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这是第一，口里承认。这个口里承认还不够，你看这个罗马书10:9讲得好清楚，不仅要口里承认，还要什么？心里相信。心里相信是内在的，口里承认是外表的，外表和内在还要一致啊！这个 很圣经要求是很清楚的，一点不含糊，光口里承认，有的人口里承认但是心里没有相信，有的人心里相信口里又不敢承认，这种人都有，是吧？今天我们看到好多这种人，是吧？有的人口里承认啊，我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主啊主啊主啊，这个要讲主啊非常轻描淡写的，但是心里没有真的相信他是主。有的人心里是相信但是害怕，害怕因为怎么这个被别人要瞧不起，被别人要讽刺啊，甚至于失去前途。所以圣经讲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要一致。心里相信什么？心里相信又给我们加了一个内容，要相信什么？耶稣从什么死里复活。一个人死了怎么能复活呢？这是一件不可信的事情，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里又考验了，考验我们每个人真正的信心，就是信不可信的事情；真正的相信，就是信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很容易的事情，还要信吗？有什么好信呢？一加一等于二，你相信吗？啊，我信，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信等于没有。信就是信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才需要信心。能够从死里复活是一件大事，是需要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证明耶稣是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有这种能力。所谓信耶稣就是信他是神，不是信他是人，信他是一个慈善家，信他是一个教育家，信他是一个导师，一个伟大的老师。信耶稣就是信他是神，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表示出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他能够胜过死亡，因为他是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生命，他有生命的这个主管权，管理生命，他的主权决定了他战胜死亡，把死亡彻底的打败，因此可以把那些怕死的，就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怕死的在死亡的下面做奴隶的人解放出来，把永生赐给他们。这样一种事情听起来好，有的人说好神奇啊，你们简直讲的是那个好像是不可理解，不可相信。这就是我们要信的内容。这种神奇的事好像不能信，其实不难信。为什么？如果耶稣是神，神一定是全能的。什么叫神？神就是全能的，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难的呢？如果耶稣是神，他就能够做一些超科学、超理性、超常理的事情，这不奇怪。所以今天感谢神，我已经口里承认，我也心里相信，我按照这个圣经的要求，我必得救。今天你也同样如此，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也必得救。但是问题在这里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的焦点。今天有很多人只承认耶稣是救主，他救我可以的，救主我承认的。当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啊来救救我，我需要拯救。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主，所以呢，当不需要你的时候，不需要拯救的时候，耶稣啊，对不起，你走。需要你请来，不需要你请走。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他光会听到，他不会行道？什么道理？听到的人好多啊，退休会啊，特会啊，什么会啊，听到的人好多啊，行道的人不多。为什么？核心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把耶稣当成主。 没有把耶稣当主来对待。他们称耶稣是主的时候，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最好少讲主啊主啊，是吧？我有时候这个自己在控制自己，哎呀，我少讲，等一会忘了，又是主啊主啊，帮助我，主啊怜悯我，主啊主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有一个口头上，我们主啊主啊讲的很多。他真的是你主吗？你称他主什么意思？你就是以奴仆的身份来承认他是主。什么叫奴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我不知道你做过奴，做过人家家里佣人没有？做过奴仆没有？这里有没有？有请举手一下。没有呀，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很体面的人物啊，我们怎么会做人家的佣人？啊，只有我们请人家来做佣人。你知道奴仆的基本的工作是什么？奴仆基本工作是什么？就是听主人的，是不是？奴仆不听主人，这个奴仆跑得来，主人说你做这个事不做，我只是听的，我是听到的，我不是行道的。啊，主人说做那件事不做，我是听的，你讲道理给我听啊！啊，我现在呢坐下来坐在沙发上，那么主人呢，你请讲讲啊，这个福音啊，这个包括什么内容啊？这个基督徒怎么成长？啊，这个神学知识高，给我讲吧，我听啊。这个奴仆是这样的吗？你请来这个很多这个你们请过佣人请过没有了？也没请过，是吧？所以你对奴仆很不熟悉的。奴仆就是什么？专门做事情，主人叫你做什么，他的专业就是什么？就是听主人的吩咐，主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奴仆没有自主权。他不能自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不能说八小时。我们从前的奴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这个佣人呢都有八小时什么啊？现在我下班了啊！这从前奴仆没有下班的，奴仆是一直这个24小时的，在主人家里。你们家里都是请现代这个佣人的，没请过这个。我们家里是我小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佣人，我们的佣人都是。24小时，我记得我的这个有一位29岁一位女的了，当然是女，在我们到我们家，一直到她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家，一直到老，就变成最后成为自己家里。她实际上这个奴仆就是全心全意的来伺候主人，她没有8小时。他没有下班，他没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不像我们很多在不太工作。我现在家里有点事情，反正我等一会再来再给你这个把时间补上，我保证8小时。奴仆没有这种的，没有什么我做8个小时，我然后等一下这个我休息。他必须还要什么跟着主人的。哎呀，我讲起来是我很惭愧了。我们小时候拿一个好重的书包，就像现在的公事包上学。但是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自己拿的，还有人拿我的这个书包了。他要跟着我一起上学的，但是我进了学校，我给他再见，你回去吧。奴仆就是这样的啊！你如果这个真正的体，就是现在我们对奴仆不太了解了。奴仆是跟着主人随时接受命令。那么朋友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喜欢知心的朋友。大家唱这个知心朋友好高兴啊！知心的朋友啊，知心朋友我们是谈心的，我们都有自主权的。你也是朋友，我也是朋友，我们是平等的，我们的关系是平等。我不需要听你的，你的意见我不赞同，我不同意。我讲我的意见给你听，这是朋友关系。人家讲的话你可以听，你也可以不听。但是奴仆没有什么不听的，奴仆必须做。讲完了你要听，想一想看了，你愿意不愿意啊？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你说我不愿意，这个奴仆我不愿意做，对不起，再见。耶稣啊，你不是我的主，我另外再找主。那有人会提这个问题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吗？你不是开始讲得很好吗？信了耶稣以后都成为神的儿女，怎么现在又来了一个仆人的呢？主仆关系呢？是的，在地位上 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仍旧要敬畏我们的神，不要忽视圣经的真理。我们曾经是常常着重一边，忽视了另一边。我们在地位上是神的，但是在职业上，我们有职业的，职业是仆人，职业就是用人，我们随时听从吩咐。不仅仅耶稣是我的主，救主，好像谁有难处我才需要他，不是的，耶稣不仅是我的救主，他还是我的主，我的生活要由他来掌权，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都要听他的。这点讲清楚了，有的人说啊，你们以前没讲清楚啊，你们只说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从此以后成为神的儿女啊，你就是这个万事顺利，有求必应，将来嘛到天堂一切都很顺利，那么你高高兴兴做基督徒啊。所以这个过去呢，这个争论我想下一次再讲，就是说争论在主和是救主这个差别上。那么我们再继续讲，作为主在生活上应该怎么表现，这不是空话，不是说哦你是主啊主啊讲讲就可以。主第一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凡事要尊他为大，尊主为大。我们找一个人来做代表，谁？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她从天使的话中听到神要使用她的时候，她怎么回答的？她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她说：“我是主的什么使女？使女什么意思啊？就是女仆人，女奴叫使女，男奴叫男仆，是吧？”女奴叫使女，这个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玛利亚非常态度非常明显，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你的女仆人，所以呢我情愿照你的话。玛利亚甘心乐意的顺服，让神的旨意在她身上得以完全。玛利亚给神用，我给你用，我的肚子给你用，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了。你知道这个肚子给他用表示什么了？表示他要成为一个，这个，人家要讽刺他，要讥笑他，成为一个什么人？啊，未婚先孕，是吧？哎，没结婚，这个肚子大起来，这个东西好难受的啊！这个东西大家每个人背后都，哎，这个人怎么问题？但玛利亚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我的肚子给你用，成为主耶稣降生所用的一个器皿。他绝不是因为他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感情用事，因为他是一位顺服神的使女，他的心一直什么尊主伟大。他这样说的，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就是接受他是主的第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尊主为大。第二，这个同时又以神为快乐。哎呀，这个我最喜欢这句话。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还要去找其他快乐，就是觉得这个神那里的快乐不够嘛，是不是在礼拜堂里来不够有劲嘛，啊，不够 exciting 嘛，这个快乐味道不够浓嘛，所以我还要去打牌，我还要打麻将，我还要去这个玩很多东西，我要增加我的快乐，因为这个快乐不够嘛。但是玛利亚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神就是我的快乐。”那么用到今天，玛利亚的这个态度用到今天，什么叫尊主伟大？就是在人生一切要选择的事情上，在人生的转折点，不是我行我素，而是求问主，明白神的旨意，神怎么引导我就怎么做，神要我选这个我就选这个，神要我选那个我就选那个。我们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引诱，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引诱，很多的试探，很多的事情吸引你， 离开神，心里去满去追求这个世界的快乐，在这个时候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在你里面提醒你，圣灵会告诉你说这样做不对。这个时候就考验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考验，我是经常有。这个时候考验你的心是尊主为大，还是去满足自己的私欲。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是尊主为大，你还是出卖主，把主出卖？你是有难处去求主救你，没有难处就把它摆在一边自己做主？你心中的宝座是谁坐在上面？是自己？是罪恶？是魔鬼？还是给了耶稣基督？你到底有没有认定耶稣是你的主？第二，你认定耶稣是你的主的表现就是你顺服他。耶稣是主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他是我人生的主宰，我要顺服他。他是我的主，我当然要听他的。他创造万物，万物都是他的，他主宰一切，所以神安排给我们的环境我们要顺服，不要埋怨。这个对我是最大的考验。经常我们最大的困难什么，就是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把我安排在这个家庭里？为何给我一个不关心我的父母？哎呀，我曾经碰到有一位姐妹很爱主的，但是她对她的母亲非常不满意。她说她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母亲。哎呀，我听了这话我觉得非常难理解，一个非常爱神的人，结果对一个母亲非常的不接受。埋怨，埋怨在生在这个，埋怨生在一个破碎的家。今天有好多的孩子成长在一个破碎，他们从小就有一种情绪，埋怨。别人都有好的温暖的家，为什么我没有？神不公平。有的人埋怨他的工作，为什么神给我一个老板这么的坏，这么的苛刻？人家的老板多少好，多少体贴，还升奖涨工资，发表文章。有的人埋怨自己考不上大学，年轻的人。有的人埋怨自己在婚姻的事情上不顺利，有的人埋怨自己得了病。人家身体都很健康，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不顺利，这样的病？好像神对不起他。我这个半年多来，我一直挣扎的也是这样，为什么神给我的太太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受伤的不是他，受伤的是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埋怨吗？当你真正的体会这位神他是你的主，他白白的把恩典赐给你，拯救你，你应该感谢都来不及，怎么可以埋怨他？他真的是你的主，你应该相信他，他做的是对的。圣经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句话你想过没有？他是你的主，所以你的所有好处都连在他身上，都跟他有关系，他安排的就是最好的。神给我们的环境都是有目的的，是要通过环境让我们去经历它，叫我们一面认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完全依靠它。所以一个人啊，如果他的环境非常顺利啊，从小到大他说我挺顺的，挺顺的，我常常听到有的人做见证说我挺顺的，环境一直是顺利的，人啊，你要很小心啊，你很容易骄傲，你很容易离开神，你很容易自以为了不起。同时呢，你对人生的看法会很肤浅，很 shallow， 没有生命的经历。基督徒的人生如果没有经历苦难， 生命就不会成熟。神所应许我们的苦难是一种化妆的祝福，他要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位施恩的主。你知道吗？没有这些苦难，你怎么能够体会基督的忍耐？你怎么能够知道什么叫够用的恩典？你怎么会更加认识神？圣经中有一位约伯，他经历了很大的苦难，经过苦难以后，他对神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从前只是听说，听这个人说，听那个人说，现在我是亲眼见你。苦难让他跟神更亲近了。所以不要埋怨你的环境，只要你承认他是你的主。第三，当你认耶稣为主的时候，除了尊主为大，除了顺服他，第三你就很自然的要侍奉他。作为一个仆人，他的身份就是侍奉的，伺候主人的。仆人的专业就是服侍主人。你们都有专业，你们都是专业人才，我也有专业。我的专业什么？我的专业就是专门侍奉我的主人，这就是我的专业，这就是一个仆人的专业。如果仆人说我不愿意服侍了，我服侍我太累了，我要退下来，我要休息一下，我服侍的时间很长了，那你退下来干什么呢？你退下来不做仆人，你做什么呢？你做主人吗？圣经里处处都告诉我们，我们是仆人。圣经里处处都在强调他是主。你不承认神是主，你不承认耶稣是主，那你这本圣经还读什么呢？你读圣经，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圣经很难读啊，圣经里面很多不懂。其实圣经里难的不是不懂的地方，圣经里难的是很多很容易懂，但是你接受不了。因为什么？一个主仆关系没有摆正，他是主人，我是仆人。自从我们得救以后，就做第一位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就职分说我们是主的仆人，所以我们要侍奉他，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侍奉的对象。哥林多后书5:14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个人及其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种活着的人，包括你包括我，不再为自己活，那要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今天都是为主而活的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原来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我要为他而活。为他而活的唯一的内容就是侍奉他。